大家好，我是 6B 班的时事特工队，我是记者彭楚贤，现在想为你们报道一则本地消息。在上个月的17号，港铁四线齐冧，交通大混乱，荃湾、观塘、港岛及将军澳线先后发生信号故障，港铁列车只能够龟速前行，大批赶着上班上学的人群，有啲喺个月台入面等上车，有啲唔想等嘅就行咗上地面，导致巴士、小巴同埋的士站都出现排队嘅人龙。其实喺嗰一日六点前，即係港铁仲未开始服务，港铁已经宣布有信号故障㗎啦。当时宣布12至15分钟一班车，但係去到早上10点20分，连将军澳线都宣布沦陷啦。都有信号故障，情况真是雪上加霜啊！嗰日嘅情况，地面已经排晒满满嘅车龙，警察同埋交通督导员亦都需要维持秩序，而喺地底嘅港铁更加系排满人龙。至到嗰一日早上11点45分，港铁嘅工程人员终于完成晒所有路线嘅临时修复。港铁常务总监形容，嗰日嘅故障情况好罕见，佢哋港铁嘅系统系自从90年代营运以来，从未试过发生咁多条路线一齐故障，连佢哋嘅维修手册都冇提及呢类型嘅情况。睇完呢则报道之后，我觉得真系要戥嗰一日要搭港铁嘅人辛苦啦。以我所知，而家港铁喺夜晚收车之后，系做紧新系统测试。在林天光开车之前就恢复返用旧系统嚟到运作，可能就係呢个原因令到两组系统之间出现一啲故障。咁我哋唯有希望港铁嘅新系统尽快测试成功，尽快可以投入服务，咁我哋就唔使成日驚搭地铁塞车啦。好啦，我嘅报道嚟到呢度啦，將时间交俾下一位记者。
大家好，我是 6B 班的记者陈一贤，现在想为你们报道一则两岸消息。在10月21号，台湾普悠马列车在宜兰出了轨，全列车的旅客366个人，有成205个人伤亡。在列车出轨之前，列车没有减速到，而在进站的前一刻出了轨，列车猛烈地撞击月台，然之后车厢呈90度的倾倒，啲伤者坐喺地上面等待救援。有啲目击者话，喺列车出轨嘅时候，突然间砰一声，之后同轨道摩擦，不断咁样溅出火花。出事之后，台铁就直指系司机嘅问题，但系后来有一段录音被警方嘅调查小组发现。在录音入面，司机一上到列车就发现自己架车的减速系统有故障，令自己架列车可能是停不到。然后司机即时向控制中心回报应该怎样去处理，但是控制中心对他说要他继续这样行驶这架列车，直至去到花莲站才可以更换列车。台铁普悠马列车的规限时速就是75公里，但是据调查，当时事发的时候架普悠马列车的时速竟然是140公里，结果列车驶行到去宜兰站之后就出轨，造成了今次的悲剧。我觉得呢，台铁是要必须这样去自己检讨一下，出轨这么大的事全部推晒给司机，其实不是全部都是司机的错，我真的感到非常之不满啊。还有呢，我衷心希望呢伤者可以早日康复。现在把时间交给下一位记者。
唔该晒，大家好，我是 6B 班的冯俊威，笔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先生逝世，享年94岁。查良镛先生是在10月30日下午因病在养和医院辞世。金庸先生在生前曾经接受过访问，透露自己的遗愿，他说希望他死后100年、200年仍然有人看他的小说，他已经很满足了。他表示他自己这么多部作品里面 最喜欢的男主角就是《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同时亦都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但是他最不喜欢的男主角就是《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了。查良镛先生在八岁的时候左右开始接触武侠小说，1955年以金庸这个笔名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在新晚报连载，大受欢迎。之后他在香港商报连载其后的多部小说，直到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就封笔了。总共写了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他的读者遍及全球，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他本人将14部武侠经典作品的第一个字串成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在华人世界广为流传。看完这则报道后，我觉得金庸先生的离世非常可惜，因为他是华人世界里面响当当的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金庸之后还有没有好像他这么有才华的武侠小说作家出现呢？等我今个星期六都快点去公共图书馆借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来看看先。好了，将时间交给下一位记者。
唔该晒，大家好，我是记者石心如。等我继续讲多啲金庸先生嘅事迹俾大家听啦。金庸系一代暴人，喺风云不定嘅上世纪60年代，佢毅然就出咗派报章阵营，创办咗明报。明报由一份销量千多份嘅小报，数十年间成为本港政界和财经界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报章，是香港文人创报的典范。是1959年35岁的金庸武侠小说赚来的稿费80,000元积蓄，联同他的旧同学就创办了明报。明有明辨是非和光明正大的意思。去到1968年，查良镛先生又创办主打娱乐和时装的明报周刊。明报是80年代急速发展，在1989年65岁的查良镛先生宣布辞去社长一职。去到1993年，查良镛先生所担任的所有公职都全面退下了。看完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这么有才华和这么有才能的人有一个离世了，我心里面觉得很可惜。明报是在现在香港社会上一份较为持平的报纸，我们学校现在的同学都订着明报来看啊。我希望这份明报的报纸可以继续为我们香港社会发声，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发声，亦都为唔同政见嘅人发声。好，我嘅报道就係咁多，